好，弟兄姊妹平安啊！在这个主日的晚堂信息当中啊，我们跟依据我们的次序啊，继续来分享创世纪第二十八章。有没有进到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啊？有是不是？啊，我请国弟兄啊，把创世纪二十八章先整章通读一下啊。
创世纪二十八章，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上帝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就在那里娶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他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往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是，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镇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好，读经完毕。
OK，好的，谢谢国弟兄啊。我们今天来分享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因为我们有两天灵修暂停了啊，有两天灵修因为身体的原因暂停，不然的话呢，这两天灵修应该是分享到创世纪二十八章的1到9节，今天应该是从第10节开始分享啊。但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可能时间。正道的时间，我不知道能不能在8点半之前结束啊，所以呢，我们要从创世纪28章第1节开始啊，第1节开始。好，求主来带领我们啊。好，在创世纪28章的第1节到第5节，讲到了以撒对雅各的祝福。雅各之所以要离开家，是因为他害怕以扫对他的追杀。 所以他的母亲利百加要雅各离开家，到他的娘家去避难。但是我们发现，利百加让雅各离开是为了避难躲祸，但是以撒让雅各离开，以撒也同意让雅各离开。但是以撒让雅各离开的时候，是嘱咐他，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而要特意到巴旦亚兰，那你的母舅拉班那里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所以他们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他们都认为雅各应该先离开。当然，从以撒的角度上来说，他也觉得雅各在家里是有危险的。但是，以撒仍然知道，现在对于雅各来说，他应该要去娶一个妻子，而这个妻子不应该在迦南地来娶。所以，雅各谨守了、遵行了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与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守一个命令啊，所以因为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遵守，为什么以撒要特意规定雅各娶妻呢？因为现在这个时候雅各77岁，雅各这时候已经77岁了，雅各比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被神呼召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的时候年纪还要大，他已经77岁了，雅各一生要活到147岁，所以雅各这时候是中年人了。当然，雅各在这时候还没有娶亲，还没有娶妻子，所以以撒就叫了雅各来啊，让他说你也一定要回到你的本地本族去娶妻啊，这是第一。然后我们来看到雅各呢，在临走啊，在以撒在雅各临走的时候给雅各祝福啊，第三节第四节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你亚伯拉罕的地。在这段祝福当中，以撒强调了他的后裔，也强调了他要寄居的地图啊，就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也必定会赐给你。除了以撒在重复之前啊，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之外，在这一段祝福当中有两个关键的点。有两个关键的点，第一，就是在第三节，以撒讲到，他说他没有说愿耶和华赐福你，以撒这里讲到什么？愿全能的什么神赐福给你？为什么要用特别用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因为神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说我是什么？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什么？完全的人，这个之前已经详细讲过了。什么是完全的人？什么是全能的神啊？之前我就不在这里，这字义它都是一样的，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所以以撒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啊。这个全能的神，待会儿等到耶和华向雅各显现的时候，耶和华会再次让雅各经历到神的全能。好，所以在这里呢，非常特别的，以撒说这个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这句话的隐含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在他面前做完全人，这就是隐含的含义，而这点是非常特别的。这是第一、第二、第四节，以撒说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你和你的后裔，说这句话就是更加的明确，告诉给雅各听，如今这一位全能的神。他既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的神，他更是你的神，因为这个约是延续下去的。这个约，这个福分从哪里来？这个应许从哪里来？是从我们的神他所赐福给亚伯拉罕的约当中来，是我们的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来。所以，这位全能的神赐福亚伯拉罕，这位全能的神与亚伯拉罕来立约，如今也要与你来立约，也要因为你要成为承受亚伯拉罕应许之约的这样一个后裔。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因为等会到后面你再纠问，这两点是以撒在这里强调的。然后以撒呢就打发雅各走了，雅各他就离开了家，离开了家啊，他后面没有再碰到过他的母亲，踏上流亡之路。好，在雅各踏上流亡之路这中间呢，隔了第六节到第九节，讲到以扫的反应啊，这讲到以扫呢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了啊。并且祝福的时候特别规定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然后又见雅各听了父母的话就走了，所以以扫第八节说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你们有没有觉得这点很奇怪？按照道理来说，以扫娶妻在先，对不对？ 以扫在娶妻之前，以撒为什么没有跟他说你不能娶迦南人女子？或者在以扫娶妻之后，为什么以撒和利百加没有向以扫明确的表明你这件事情我们不开心，你不应该这么去做？所以在经文当中发现很奇怪，以扫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确的知道父母不喜欢自己娶迦南的女子。啊，你们要注意这些经文的上下文，这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个细节它只是来帮助我们理解以扫很重要，但是这个细节呢，同样能够帮助我们在上下文去理解。这样你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为什么当以扫想要去杀掉雅各的时候，以撒跟利百加什么束手无策，他们只能让雅各离开，他们没有任何能力去保护自己的儿子。为什么？所以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吗？就是因为当以扫一旦发怒，没有人拦得住他，所以这里就理解了为什么当以扫娶了两个迦南赫人的女子为妻这件事情，他的父母在他面前根本不能够明确的跟他讲，你这是做错的，只能暗暗生气。就是从这里就能看到什么？看到整个全家都很怕以扫。就以扫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按照自己想法想要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拦得住。所以，爸爸妈妈以撒和利百加只能暗中的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不好，但他们没有明确的跟以扫去提出来。好，但是现在以扫发现了，以扫为什么发现自己做错了呢？因为这里经文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在第六节整个一节经文当中讲到了两次祝福，就以扫是怎么发现自己做错的呢？因为以扫见到以撒在给他的弟弟雅各祝福的时候，并且祝福的时候特别嘱咐他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然后他突然明白了这件事情做得不好，然后他做了一个补救，然后他的补救的措施呢很奇怪，他竟然去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啊，仍然是娶到血气之子的那一脉当中，这说明什么呢？说
把你
明
的拖鞋拿出
完
去，
全
会
不
进
明
来
白
换的
为
时候
什
再
么
靠近
不能
我。
娶迦南女子为妻。他只是觉得我只要不娶迦南女子为妻就可以了，他根本不明白这是基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根本不明白，他也不明白他的爸爸以撒是跟以实玛利分开来的，他的爸爸才是应许之子，以实玛利不是，他也不明白。这是第二个不明白，第三个不明白，他不明白什么呢？他。这时候有个错误的，他为什么马上就去娶了以实玛利的妹子呢？因为他以为只要自己这样做，父母就开心了，父母就会给他更多的什么祝福。所以你会发现，以扫至始至终啊，这是呢，圣经记载到这里，基本上对以扫已经告一段落了。后面再记载以扫要等到雅各20年之后回来，所以基本上到这里为止，以扫这个人已经定位了。在以扫身上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叫四个字，就叫贪恋世俗。所以以扫他可以完全，无论他自己应着景象去娶两个赫人为妻，还是他想要为了一碗红豆汤来卖掉长子名分，还是他现在见到自己的雅各，自己的弟弟雅各得到祝福，心生嫉妒要杀雅各，还是他为了想要重新得回父母的欢心去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他这做一切的事情都叫贪恋世俗。所以以扫是他的眼睛是完全瞎掉的。他完全看不看，根本不能领会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完全不能领会神对他亚伯拉罕和对他的父亲的应许，然后他也完全不能领会自己的父亲祝福雅各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完全不知道。因为这一点呢，我们待会会跟雅各来做一个对比。好，这是我把因为前两天灵修啊落下内容，我就用比较快的速度先把它过一遍。今天重点呢要从第十节要来看啊。好，从此呢雅各呢就走上了流亡之路。雅各现在是77岁，所以对雅各来说，这条流亡之路是保命的，是逃难的，是非常的不愉快的，对不对？他当然不想离开家。但是在神的眼中，雅各从此踏上的不是一条流亡之路，而是一条什么路啊？而是一条什么天国的十字架的道路，而是一条天路。所以雅各从此呢，就走上一条天路。什么叫做天路？就是在这条路上，他要什么？他要遇见神，遇见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条路，一条叫做天路， 一条叫做地路，一条叫做生路，一条叫做死路，一条叫做宽路，一条叫做窄路。什么叫做天路？天路就是你要日见神，日见基督。所以从28章的第十节开始，一直到圣经会很长的来记载雅各，就是雅各始终是在这条天路当中。所以你们就要抓住两个要点来看雅各的属灵经历，就雅各是怎么样日见神、日见基督的。日见神还要日见谁啊？日见基督。所以雅各是怎么来走上这条天路的？上因着上帝的旨意，上帝借着以扫的手，借着以扫的记恨，用刀剑来逼迫雅各离开家。所以在雅各看来，他走上一条人所不愿意走上的流亡的逃难的路，前途都不知道在哪里。而且从他的家别是巴走到巴旦亚兰要走700公里，那是很长的，700公里。那你明白说，雅各不是走很短时间就到了，所以对于当时来说，这条路雅各很容易可能死在路上，半路上都可以，所以这条路是非常风险非常大的，你现在开车都要开很久，不要说那个时候，而路上遍布强盗、野兽、狮子，是吧？伯特利是出狮子的，马上旧约后面就有10个童子被狮子咬死。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利百加、以撒从他们角度也是非常不愿意雅各走。雅各离开家就是踏上危险的旅途的。但是这一路就是从上帝的眼中，就是雅各开始蒙福的道路，就是雅各的生命开始得到翻转的道路，就是因为上帝借着人的手将雅各要引向旷野，上帝要借着人的手在雅各的身上开始工作，要将他翻转，然后雅各要走上一条天路。所以你们要理解这个伯特利遇见神的这个背景，创世纪28章第10节开始的这个背景，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正式来看这里第10节，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好，在雅各那里起点是哪里？别是巴。终点是哪里？哈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所以雅各在人看来啊，我们每天出门都是从家里出发去公司啊，从哪里出发去哪里，你都是从一个起点到一个终点，你会发现你都是走在一个什么？你都是走在一个平面上，你是在走在一个平面上，明白吗？你从某一点到某一点，但是在雅各的这个路途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时空当中，在雅各到了一个地方，雅各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对不对？雅各到了一个地方，就在这一个地方，太阳落下去的这一个时候，上帝向他显现。所以雅各从在那一刻时空当中，所以最近在让你们讲，为什么要让你们明白时间，为什么要让你明白时间和空间是不能分割的，就是雅各在这个时空的点上，从二维的世界进到三维的世界，或者说在这一刻的点上，上帝从另外一个维度向他显现，明白吗？这一点雅各是不明白的，雅各以为他走到这里了。雅各，所以在雅各看来，你会发现雅各这时候他不是个毛头小伙子，你会发现，因为你从前面读下来，你会觉得雅各呢好像是个只会动脑筋的诡诈的人，好像以扫呢是孔武有力的打猎的。完全不是，雅各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现代人。按照我们现在的现代人，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不要说70多岁，你哪怕你在青壮年，你走这样的夜路，走这样的一阵旷野，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你根本都是走不下去的。所以雅各呢，一定是有非常丰富的什么野外生存经验的。若因为这是当时的人的一个基本技能，不像我们现在，你们一定要理解当时的人的基本技能，所以你就会明白雅各开始走到那个地方，太阳落下来了，雅各就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没，因为那地方没有人，是不是？所以雅各就捡起地上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雅各觉得雅各一定已经认为自己是可以应对晚上一切的危险，边上有蛇啊，可能有狮子啊，他一定都是知道的，他知道怎么来对付这些。如果连这点都不知道，他可能出门一两天他就死掉。那你一定要明白，雅各他现在所处的这样一种环境，不是你们现在的灯火辉煌的城市，不是的，他是走在旷野，一个人都没有，边上是漆黑一片的。狮子、狼在那里吼叫，蛇在边上爬来爬去的。若没有一点野外的生存经验，任何人都是活不下去的。而且雅各这时候已经77岁了，当然77岁他相当于我们是个中年人。 所以，但是雅各到了这个地方，雅各好像心里是很宽松的，好像很随便捡一块石头枕在头底下，就躺在那里呼呼什么大睡了。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刻，在这个时空当中，他开始做一个异梦。异梦是指什么呢？我记得我之前在神跟亚伯拉罕的日向当中跟你们讲过，什么叫做日向和异梦呢？就是神借着他的话语临到他的百姓。我再讲一遍，异梦和异象一定是有一个要点，就是神借着他的话语临到他的百姓，而不是神直接临到他的百姓，而是借着他的话语临到他的百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灵恩派所谓的异梦异象一看就是假的，因为他不是神借着真理的道来临到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这个时候，在他的人生当中，被一个全新的力量被上帝介入了，知道吗？这是介入，是上帝的一种主权。雅各是完全没有预备的，雅各只能预备好防范狮子和毒蛇，但雅各完全没有预备在这里会遇见神。你们一定要明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雅各就在那里呼呼大睡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梦。而在这个梦当中啊，这个梦异梦呢，是我们重点要来讲的，因为这个异梦是非常重要的。雅各在一个异梦当中，他梦见一个梯子啊，立在地上，但是这个梯子的头顶着天。好，首先要解释一下，这个梯子是指什么？这个梯子是指什么？好，教会传统的解经对于这一点的解释是非常准确的，这个梯子就是指耶稣基督。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啊！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已经解经，约翰福音一章52节讲得非常清楚啊。约翰福音一章51节，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拿但业，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什么人子的身上。”而要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所面前的以色列人对旧约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何况雅各是他们的列祖，所以这一句话他们可以马上对应创世纪28章的这一节经文，所以他们可以马上的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就是引用旧约，所以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就是来对应雅各所看到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这个梯子的什么身上，而且用的这个词都是一模一样的。在这个旧约当中的这个，我们中文是看不出来的啊，中文看不出来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其实原文的这个上，这个梯子上，直译叫做梯子里面，梯子里面。但是为什么中文在28章要把它翻译成梯子上呢？因为讲到梯子里面，人不能理解的，什么叫梯子里面？所以，但是这个词直接对应约翰福音1章51节，耶稣就讲得很清楚，在是人子的身上，是在人子的里面上去下来。好，所以这里非常清楚，这个天梯就是指什么呢？就是预表基督，而且这个梯子呢，它的特征与之前人手所建的巴别塔相互对应的。因为巴别塔也想要什么通天，但是巴别塔想要通天是出于对神的亵渎和藐视。但是如今的这个梯子，它成了天地之间唯一的宗保。这个梯子为什么要立在地上而要通天？只有借着这个梯子才能达到什么天家，才能这才是天的门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约翰福音的1章51节，耶稣传导了一个更加让人心里面产生敬畏的真理。耶稣基督讲什么呢？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耶稣基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告诉给他们听，你们将要像你们的列祖雅各那样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而耶稣呢，没有说你们要像你们的列祖雅各一样在异梦中看见，而是你们将要用眼睛看见天开了，明白吗？所以你再次看到整个旧约是到新约上帝的旨意的连续。雅各是在异梦当中，雅各有见到基督的人的样子吗？没有，雅各看到的是梯子。但是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耶稣说这就是指人子， 然后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将要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将要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死里复活的基督，将要看到耶稣基督要成为那个连接天地的中保，将要看到他在十字架上受难、死里复活之后，要打通这个天地之间的一个隔绝。你们将要亲眼看见。好，所以在这里的梯子很明显，它就是来预表基督的。那神的使者这里是指什么呢？神的使者，因为之前在创世纪前面灵修，我应该有一段在应该在十五章还是在哪里？创世纪十五章，我详细跟你们讲过什么叫耶和华的使者，对不对？这里就是一样的，这里使者就是天使，直译就是天使，或者也可以称作前面创世纪的出现的耶和华的使者。实际上耶稣是在讲什么？是在讲这一个天梯搭起来之后，神不仅要差派他的儿子，而且还会差派他的耶和华的使者从上去下来，借着耶稣基督下来。所以之前在讲到耶和华使者的时候，我跟你们不是讲过吗？耶和华的使者是一个圣礼型的什么显现，而这个圣礼型的显现如同将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中间仅有的区别是耶和华的使者显现是暂时的，而当耶稣基督道取了肉身的显现是永远的，直到永远，清楚吗？但是所以在这里的耶和华的使者，这里就表明什么呢？神不仅将来要差遣他的儿子，而且神要差遣他的使者也要在人面前来显现。而耶和华的使者到人到地上来的工作是什么呢？呼召、拣选、带领、保守他的什么百姓。而在这一段，耶和华的使者等到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讲完耶和华的使者之后，等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这句话耶和华的使者要不断应验在哪里呢？应验在使徒行传。所以当你去看到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升天了，但是在初代教会的建立过程当中，不断的主的使者显现，比如说彼得在监狱，主的使者就开始显现，来带彼得出来，对不对？你会不断的发现这个词在使徒行传里不断出现，清楚吗？好，所以在这里啊，雅各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意象。而雅各在一开始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雅各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雅各是不明白的，雅各是需要解释的啊。而在12节到15节这个四节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四次一个词，这个词我们在创世纪反反复复看到，这个词是极其重要的，在原文当中，中文翻译就叫 behold， 就是看见，你们看。而这个四个词用在哪里呢？就是神要让雅各看四样东西，第一叫看那梯子，第二叫看那使者，第三叫看那神，第四叫看那我与你同在，只是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原文当中出现四个这样的词，就是上帝在这个异梦叫在对雅各所说的话语当中让雅各聚焦的点，第一天梯子，第二耶和华的使者，第三神，第四我与你怎么样同在。好，所以我们下面就要看13节到15节耶和华怎么样站在梯子以上来对雅各讲话。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他说什么呢？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为什么他没有说我是也是你的神呢？为什么他只说我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不直接告诉给他听我也是你的神呢？为什么？因为他后面马上讲了赐福，我若不是你的神是不会什么赐福给你的，明白吗？是我们的神赐福给，仅仅赐福给他的百姓，这是仅仅将他的特殊的恩典赐福给他的什么百姓，像以扫就得不到这样的什么赐福，明白吗？所以神在这里先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是想告诉给雅各听，我就是那一位与你的祖与你的父亲来立约的神，所以我要给你的应许就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给什么以撒的应许。然后神就后面就讲了，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你的后裔呢也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然后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一段的赐福跟前面完全是重复的， 啊，跟亚伯拉罕的应许，跟对以撒的应许完全是重复的，所以神一再的告诉给大家听，他的应许是完全不改变的。啊，这里我就不讲了，因为之前讲的太多了，我在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当中讲了非常多非常多了。但是在这里又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神特别要突出强调的地方是什么呢？所以就是我们要重点来默想的经文，就是15节，耶和华对他说：“我也与你什么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好，你们来看，当神这时候对雅各说：“我也与你同在”，意味着三件事情。意味着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第一，我必什么？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第一。第二，我必定领你回来。这第二，第三，我不会离弃你，直到成全所有应许。如果把这三个意思换成最容易理解的中文四个字，就叫不离什么不弃。神说我与你同在，一定不离不弃。所以你放心，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与你同在。然后我一定会把你什么平平安的什么带回来，对你的应许要完全的实现。好，所以我要问一下你们，神为什么？当你今天是一个新约的基督徒，当你读到这里，耶和华神在旧约当中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我要与你同在。”那如今神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如今基督怎么与我们同在？基督与我们同在意味着哪几件事情？基督与我们同在意味着哪几件事情？圣灵内住呢，是表明基督与我们同在，不是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含义。就是你们常常说，你们常常基督徒之间常说以马内利，耶稣就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神与我们同在，那神与我们同在意味着什么？就如同刚才耶和华对雅各说：“我与同在”，意味着什么？不离不弃，是不是？那么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面，神如在基督里面与我们同在，或者说基督与我们同在，基督是以马内利的神，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好，这是我就要今天跟你们讲了，圣灵内住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印记，不是与我们同在的结果和表现。好，不是有基督的新生命，有基督的新生命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条件。OK，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是我今天的信息当中跟你们讲的一个重点啊。这段经文我要详细的读一下，《约翰福音》17章。好，你们有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我要读一下这段经文啊。好，《约翰福音》17章啊，翻到《约翰福音》17章，大祭司的祷告，从12节开始。好，约翰福音17章12节啊，你们先听我读啊，读完之后我会给你们稍微做一个解释。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啊，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这是耶稣基督的祷告，他向父的祷告，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为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叫我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这段经文 就表明了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同在的三个含义。哪三个？看得出来吗？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的神？什么叫做神必定保守他的百姓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就必定保守我们。神要保守什么？看得出来吗？好，这里保守三件事情，看好，三件事情，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不然的话，你总是说基督与我同在，你总是说我的平安在哪里？基督与我同在，平安在哪里？你是以马内利神，你根本不知道以马内利是指什么意思啊？在这里，第一件事情，神要保守我们什么呢？第十五节，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是第一个保守，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不是用的词叫做保守他们属于那恶者，而是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请问耶稣基督的保，这个他们是谁？是指在基督里面因着信他已经重生的人，因着信他已经重生的人已经不属于那恶者了。什么叫做脱离那恶者？为什么主导文里面也说要脱离那恶者？什么意思？这就说明有的时候你有可能脱离不了。这里的恶者不是罪恶啊，那再先考编吧。我看到有人说罪恶，这个恶者不是罪恶啊，不是罪恶，这个恶者就是指那一位。所以这里是指脱离什么？这里是指脱离什么？这里是指要脱离，对，脱离魔鬼。脱离魔鬼是指什么？我再讲一遍，脱离魔鬼是指胜过魔鬼的试探。我再讲一遍，因为我们已经生命不在他，不属于魔鬼了。我们原来是魔鬼的儿女，对不对？如今成了上帝的儿女了。但是你成了上帝的儿女之后，你仍然受到魔鬼众多的什么试探？我前面不是常常讲吗？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受过各样的什么？上帝要试验他，是不是？好，他受过，所以这里叫做脱离魔鬼的意思，就是在魔鬼的各样的试探当中胜过他。这是第一件事情，叫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就是主导文当中的意思。第二个含义，第二个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基督祈求的是什么？叫保守他们因真理成圣。保守他们因真理成圣。好，你不要把它理解为叫做保守他们成圣，这是错的。我再讲一遍啊，你们在理解圣经的经文的时候一定要准确。为什么？有的时候差之一点点，你就可能理解错。这里耶稣就讲得很清楚，反反复复讲，你一定要保守他们因真理成圣。为什么？这就是因为现在有一很多的基督徒。总是强调什么呢？品格，强调道德，总是在强调这些东西。但耶稣基督从来不强调这些东西，他强调的是叫成圣，并且是要因真理成圣。因为若把真理拿走，你所成为的圣洁就一定只是品格的层面、道德的层面、礼教的层面、外在的层面。什么叫做因真理成圣？就是你要因啊，在这里耶稣基督自己解释，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自己解释的，你们要因什么？这个真理成圣，叫你的道就是什么？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要因真理成圣，要因这个生命成圣，而不是做外在的东西。这个一点可以划开来讲很多应用，我就在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可以放在明天早上灵修的时候讲。好，然后第三个，什么叫做同在？同在就是保守什么？就是保守在他里面，这个他，基督的他，在他里面的合一，保守他们在我，这意思就是说，就在我里面的合一，而在我里面的合一就是与父的合一，因为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所以这里面若教会只是祈求合一，而不是祈求在基督里的合一，那就是表面的，就是伪善的，就是纯粹为了交换，不是基督里的合一。好，什么叫做神与我们同在？我再讲一遍，第三讲三件事情：第一叫做在魔鬼的试探当中的得胜；第二叫做因真理而成圣；第三就是要在基督里的合一。 所以，当你说我要祈求主，我要在你里面同在，你不要以为就是主在边上搀着你的手，带你度过很多的困难和挑战，这叫做同在。不是的，我在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三件事情？我刚才讲的这三点都是什么？这三点都是什么？要保守你要得胜，要保守你要因真理成圣，要保守你们作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共同体，保守你们在基督里的合一，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命令，是你们需要去行出来的。所以再也不要去软绵绵的理解什么叫做基督与我同在呢？就基督站在你的边上，你在沙滩上走。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常常听到一个故事，我当时还觉得很感动。说耶稣基督呢，都是这样的啊，你耶稣基督陪着你走呢，地上只有一串脚印，是因为呢，耶稣不是拉着你走，还要背着你走，你骑在他的身上，需要他抱着你，是不是怎么样走？不是这样子的，根本不是这样的。这些不叫与基督同在。好，所以在这里，神对雅各说：“啊，我必与你同在。”在雅各现在的概念当中，就是你带我安全的回来，安全的去，安全的回来。但是在基督里面的同在，我刚才讲的是基于得胜，基于什么？真理的成圣，基于在它里面生命的合一。好，然后我们讲下一段16节，雅各睡醒。雅各睡醒的时候说：“啊，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就惧怕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睡醒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清晨。这是新的一天。雅各在太阳落下的时候睡觉，异梦，神向他显现。在清晨，雅各睡醒，这是雅各生命当中的第一天。这是雅各生命当中的第一天，他这时候已经77岁了。他在母腹当中就被上帝拣选，他费尽心机得到长子的名分和父亲的祝福，但是现在他孤苦伶仃一个人踏上未知的流亡之路。之前他靠自己能力、心机、诡诈所骗来的所有的一切，他其实什么都没有留下，他连家都没有，连父母都见不到了。但是就在这天的清晨，在初升的日光之下，雅各第一次遇见耶和华。你明白意思吗？雅各已经77岁了，他在母腹当中就被神拣选。所以今天你们各位做父母的，我们常常说，你尽你的本分，按照上帝的真理来建造他们。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你的孩子的生命，雅各在母腹当中就被耶和华拣选。现在已经77岁了，第一次知道原来上帝真的在这里，清楚吗？这是雅各生命当中展开崭新的一页，完全新的一天。这时候他进到一个完全新的经历，就是他不是透过他的爷爷、透过他的父亲去认识神，而是透过自己，上帝亲自向他显现。然后雅各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说明雅各知道上帝在这个地方显现，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也是什么天的门。然后呢，雅各清早起来之后，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将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而且浇油在上面。好，我跟你们解释一下，这在当时的环境当中，这是指什么？浇油是指什么呢？浇油是指分别为圣。是指把这个石头分别为圣。那雅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雅各就是要表明，现在这个石头不是一般的石头了，不是我昨天当做枕头的石头了，而是现在这个石头要把它立在这里，作为什么神的殿？因为这个地方是神的殿，所以他把石头立作一个柱子，柱子是要在殿里的，所以他把这个地方呢就立作一个柱子，然后把石头是垒起来，不是一块石头，是把石头垒起来做一个柱子，然后浇油在上面，然后他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地方。好，你们觉得这个时候的雅各，我刚才讲了，在这清晨，雅各第一次经历到神。他第一次对上帝产生敬畏，就如同如今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说：“听到你要认真。”他没有敬畏的心，他是怕我。等到有一天，当你打开圣经，爸爸妈妈说：“你今天要读10章圣经。”啊，他只能乖乖的读了，因为你现在是听爸爸妈妈的话。 等到有一天要你自己打开圣经，上帝圣灵光照你，才知道这是生命的粮，这是需要你自己去经历的。那雅各就在这一天，这个清晨，他遇见了耶和华。但是这时候的雅各，他认识什么？遇见神并不一定认识神，经历神并不一定认识神，明白这意思吗？这是两个概念，这是两。这时候的雅各，他到底认不认识神？好，我们要看雅各的回应。就当雅各敬畏上帝之后，雅各就开始许愿了，雅各就开始祷告了。雅各二十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好，把这段经文我要读一下啊。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好，雅各的这段许愿表明雅各根本还没有认识神。雅各向上帝向他显现了，但雅各没有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雅各的这一段的许愿犯了四个错误。好，犯了四个错误，这也是今天正道跟你们讲的第二个重点，因为这四个错误就是现在教会的主流教会就是这四个错误当中的哪四个错误？我们来看，一个个来看啊，一个个来看，神说，你若与我同在，你不是要保佑我吗？那你要赐给我食物吃，赐给我衣服穿，你要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好，你往上看，上帝是怎么说？神之前是怎么说的？神是怎么给雅各应许的？我们要来看一下。你看啊，耶和华是对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对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什么保佑你。”耶和华说：“我必定领你归回这地。”但是雅各口中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你保佑我，就等于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然后呢，领回这地呢，就变成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这两个是完全概念上的不同。第一，首先上帝对雅各的保佑，刚才讲了，绝对不是仅仅是给他食物吃，给他衣服穿。上帝讲的是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定保佑你。上帝讲的这句话，当然也包含当将来他到了拉班手中，上帝对他的保守，对不对？完全不是仅仅限于食物吃和衣服穿，而且神讲的很清楚，我要领你归回这个地，这个地是什么地？应许之地，对吗？神没有说我要把你领回父亲的家里。雅各的概念就是我要回家，雅各的概念不是我要回到这个地，这个地是上帝赐给我的。雅各不是这个，雅各是说因为我家在这里，所以我要回家，这是我父亲的家，我要回家。所以你会发现雅各在这个地方，雅各完全没有，或者说他完全没有关注耶和华所应许赐给他的，他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我想要的，明白吗？我想要衣服穿，我想要食物吃，我想要回到父亲的家，你若保佑我，就给我这些东西。好，这个就是主流教会的什么呢？就叫恩典神学，明白意思吗？就是你我不管上帝在基督里面到底赐给我什么，我不关注，这是将来的事情，永生是将来的事情，得胜是将来的事情，荣耀是将来的事情。我要的是我现在，我要我的孩子，我要我的婚姻，我要我的家庭，我要我的富足。我之前反复跟你们讲，现代普世的宗教，普世的价值观，无论东方西方，就是六个字，还记得吗？这跟你们讲哪六个字？安定、富足，什么？安定、富足、快乐，就这六个字。世人追求就是这六个字，然后基督徒追求的也是这六个字。你若与我同在，你也要给我富足、安定、快乐的生活，就这样。这就叫恩典神神学，就是我再讲一遍，完全忽略上帝要应许你的，你完全只关注自己想要的。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中所说的：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求吃的、求喝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这是上帝要单单赐给你的。吃的喝的会不会赐给你？也会赐给你，那是普遍恩典。你亲手做工，一定会有余。但是上帝单单要赐给你的那个礼物，上帝要你看 清楚这件事情。什么事情？是上帝要将他的儿子的生命赐给你，清楚吗？这是第一个雅各的问题。第二个雅各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21节，你若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什么意思？耶和华之前对他应许说：“我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父以撒的神。如今我也一定是你的什么神？”但是雅各的意思是说：“你要给我这些，你才是什么我的神。”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要做以自我为中心与神来建立关系。就是我信你，凡我信靠谁，谁就是我的王。我敬拜谁，谁就是我的神。这是什么？这就是阿米涅的救恩观。这就是阿米涅的救恩观。所以前两天谁给我发了个消息？前两天安妮还是谁给我发了个消息？我都没时间回。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姊妹给他发消息说，神要是是是是，他引用一些经文，实际上要人人都要得救啊，什么东西啊？是神不愿意一人沉沦啊，要人人都要得救啊，神要呼召我们悔改啊。然后若上帝是预定你就拣选你，你就得救的话，那我们还要悔改干嘛呢？反正神不拣选我，连悔改的资格都没有啊。然后他就觉得这是逻辑不通。然后安妮就问我，我该怎么跟他谈呢？这很简单，要回答这种问题很简单，你直接问他，那你觉得什么的逻辑才是通的？在你看，是不是你要悔改，上帝觉得满意了，拣选你才是通的呢？你要信心足够大了，上帝拣选你才是通的呢？你要足够好了，上帝拣选你才是通的呢？那你是什么逻辑通呢？在你看来，你是什么样的逻辑才叫通呢？你明白意思吗？所以这些所谓的救恩观，他完全忽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刚才跟你们讲了，雅各在母腹当中就被上帝拣选，还没生出来呢，上帝就拣选雅各弃绝以扫。雅各到了伯特利，躺下来睡觉，上帝就介入到他的生命当中去呼召他。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的恩典，全是基于上帝的主权。明白吗？按照阿米涅的救恩观的这些所推论出来的结论，只能是我可以靠我的自己行出上帝所悦纳的行为，我可以靠我自己行出上帝所悦纳的悔改，我可以靠我自己行出表现出上帝所悦纳的信心，让上帝给我恩典。那请问你还是罪人吗？你还是亚当夏娃里面全然败坏的罪人吗？这叫什么逻辑？清楚吗？所以雅各这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像那个阿弥的救恩观一样，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与上帝来建立关系。我敬拜谁，谁就是我的神。好，第三个，你们第后面两个很难看出来雅各的错误。第22节，后面两个错误都在第22节，你们能看出来雅各在认识神上的误区吗？好，雅各说什么呢？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请问伯特利为什么雅各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为什么说？因为耶和华在这里什么显现？伯特利是不是神的殿，完全取决于上帝在不在这里显现，跟伯特利本身有没有关系啊？是不是伯特利一定是神的殿啊？是不是耶路撒冷一定是神的殿啊？当然不是。你们知道伯特利在哪里呢？伯特利在耶路撒冷北面11里。伯特利将来要变成什么有名的地方？拜金牛犊，是不是？伯特利将来要成为金牛犊的崇拜中心。伯特利将来要成为一个偶像淫窝。这个地方不是神的殿，不是伯特利这个地方有多么的神圣。不是雅各那个枕头的，他枕头的两个石头被他浇了点油就变得多么的神圣，而是耶和华要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才叫神的殿。当耶和华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圣殿也被什么废弃了，也被烧掉了，明白吗？所以雅各在这里的问题是什么？雅各在这里的问题是，他将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当做是神的殿来崇拜和敬畏，这是什么？这就是偶像崇拜，将所造之物 当成被造主来敬拜，都是偶像崇拜，做当做创造主来敬拜。好，然后雅各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好，这是第四个问题。凡你所赐给我的，我都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交换式的奉献。因为你已经给我很多了，所以我很感恩，我给你。但是呢，我给你十分之一，实际上它隐含着什么意思？我希望你继续什么？祝福。这就是交换。而这样的一种奉献，也是常常弟兄姊妹很多人的奉献的概念。因为你给我那么多，你给我100块，我拿出10块钱给你。我给了你，也希望你敞开天上的窗户，更多的给我。然后他盼望得到更多的什么？想要的祝福。而这一点又循环到他的第一点的错误，恩典神学。所以他四点是连环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你们要记下笔记。而这个四点就是主流的，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基督教会在传讲的福音，就是这个四个方，在传讲的福音就是这个四方面。我想要，我只想要我要的东西，这第一。第二，我要敬拜谁，就敬拜谁。神之所以要与我建立关系，因为我先悔改归向他。然后第三，敬拜各样的偶像，敬拜各样的人事物，只不单单敬拜神。第四，与上帝的关系只是建立在一种交易的关系上。所以雅各是一个精明的，非常精明的人。好，然后你再回过来看前面以撒对雅各的祝福，你会非常唏嘘。如果你是个父亲，就会非常唏嘘。因为以撒对雅各是怎么祝福？以撒说：“愿全能的神赐福。”当以撒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刚才讲了，隐含的含义就是：若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要在他面前做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我之前给你们解释过，他不是指道德行为上的完全，而是指对上帝的敬拜的单单的注目的完全，只单单敬拜他，除他以外没有别神。但是现在，以撒的这个祝福是完全落空的，因为雅各这时候完全不认识神。虽然上帝向他显现，虽然他心里产生敬畏的心，但是他完全仍然活在以自我为中心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想过没有，什么才是福音呢？什么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那特别的、宝贵的恩典呢？就是神在基督里面，他真的要凭借着他的主权去拣选我们，带领我们，并且保守我们，这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些罪人和死人。我们是罪人，我们也是死人，但是神就恰恰在基督里面，在他的恩典当中，在他的永恒的旨意当中，拣选、带领、保守，以此来彰显他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这就是福音。你们要信的就是这样的福音。你们要因这样的福音，在刚才17章大祭司的祷告当中，与主耶稣怎么说？他愿意我们更多的在他里面喜乐、平安，也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福音当中，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在各样的试验当中、魔鬼的试探当中可以得胜，也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可以成圣、成为圣洁。啊，求主来带领我们啊！时间还 OK 啊，正好八点半，所以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啊，我有个结束的祷告。父神，求你来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带领凡属你自己的百姓，在基督里面，你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真的在各样的试探当中可以得胜，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可以为你来征战，来见证主你的圣名。求主继续与我们啊同在，也保守下一周我们每天的早上的灵修。愿主的话语匆匆忙忙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